虚假的，不真实的。而我们的心呢，妄取，就是我们的虚妄心呢，去执着，取就是执着，去执着这个外面的这个假象，叫做虚狂妄取相。我们学般若智慧，就是要破除这个虚狂妄取相。外要观缘起，破虚狂；内要有三昧的定力，要有三昧的这种智慧，然后怎么呢？就没有妄取了。所以内外是透明的，内外是清净的。所以什么叫做一切法无有相？就是一切法你不去执着它的当相，不去执着它的假相。所以说一切法不受不走，是名为无相三昧。如既说言语已喜，心行意昧，不生不昧，如涅槃相。诸位如果记得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第一卷缘起论的时候讲到四悉檀，四悉檀当中的这个第一悉檀就是这么一个境界。言语已喜，心行意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昧啊。不生不灭，如涅槃相，这是什么呢？这是无生法忍的境界啊。这是入于法性之流，彻见法性的境界。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要跟各位来提一下啊、哦，这个三三昧呢，也代表了什么呢？我们修行之路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禅宗呢，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呢、啊，就是见悟门跟顿悟门的这个差异。无相三昧是顿悟门，直截了当。为什么？彻见万法不生不灭。诸位，缘起哈、哦，生生灭灭的哦，有因缘组合咯，有因缘散开咯，组合啊，散开啊，生啊，灭啊，这都是现象。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组合也好，分散也好，它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都有一个不变的真实，是什么呢？无自性的真实。那个无自性的那个东西，组合也是无自性的，分散也是无自性的，生也是无自性的，灭也是无自性的，那一个无自性的那个本质，那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你的心安住在那个无自性的本质上面，所以所说生灭即非生灭，心安住在这个不生灭上，这就是无生法忍啊，这个就是无相三昧啊，这个叫做顿悟门。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教我们一个法门啊，四圣谛里边是可以分开修的。如果我们修苦集灭道，从苦谛知苦，深入集谛了知这个十二因缘，学习道谛了知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这个是见悟门啊，一步一步的学习。但是真正要起大的受用，是要学习灭谛，不生不灭如涅槃相啊，就是讲灭谛的学习。苦集灭到那个灭谛，所以呢，直观灭谛就是四圣谛里面的那个第三圣谛灭谛，你直接就去观这个灭谛，心相应你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境界，这是佛法里面修行上面的顿悟门。诸位现在听了这块，就说：“哎呀，那我要修顿悟门， 以后我四圣谛我只学一个昧谛就够了，没有阶梯哈，上不了楼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告诉大家一个要领，就是从苦、集、道这三谛去入手，做这个所谓什么呢？先渐修，然后怎么呢？最后是顿悟。先有渐修的功夫，最后达到顿悟的境界。哎，你说有的人都是直接就说顿悟，那是他前辈子已经把渐修的功夫修好了。不是他一下手就是做这个顿悟的功夫的。所以在三三昧里边呢，这个无相三昧呢有他特别殊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所开显的是顿悟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禅宗，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就不讲三三昧了，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此法门呢、无相为宗啊，他直接就讲无相三昧。为什么？他老人家讲的是顿悟门嘛、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三三昧的这个学习哈、如果我们深入去了解，如果诸位同学比较急，因为我们现在只讲到第五卷啊、如果你比较急说，哎呀，三三昧这么好，我要赶快去学它，那你就先去看看第二十卷，就是说。那里面有关三三昧的部分呢说的比较详尽一点，我们今天只是略谈，只是一个引言啊、但是呢一定诸位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绝对不要小看三三昧。所谓小看，就是把它当作只是小乘的法罢了，我们大乘的人不修的，不要起这样的一种法慢啊、事实上这个三三昧是非常根本的，尤其是这个无相三昧门呐、就是顿悟门。中国的禅宗讲顿悟顿，这个顿超，就是专修这个无相三昧。这个无相三昧的学习哈、在阿含经里面呢，还讲到它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佛陀的时候啊。很多人加入这个僧团的学习，僧团的共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个僧团呢、它是没有阶级的。从前在佛陀的这个时代呢，加入这个僧团呢是没有什么要经过考试的，也没有什么这个资格的这个鉴定的，只要你愿意修行，只要你愿意找一棵树下打坐，你都可以来。所以呢，佛陀呢成立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僧团呢，几乎可以说是大门是开放的。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呢，就是这种因为这个来的成员太复杂了，太大的差异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很多摩擦的，有很多观念上的差异的。特别是什么呢？你是印度南方的人哦，你是印度北方的人哦，哦，你是山上的人呢、我们是海边来的人哦，这里面就产生很多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以常常会有争执。通常佛呢看到弟子们为了这些世俗的这种这个所谓的差异而产生争执的时候，佛就教大家呢无相三昧。哎呀，你就不要色声香味触什么男女生诸念，不要在这个相上打转了、当下顿舍一切相，非常有效。所以这个无相三昧呢是非常重要的。诸位想想看，如果我刚才的解说诸位了解了，请问这个无相三昧有没有大小乘的区分呢？没有，一点区分都没有。法就是法，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没有什么说哦，这是小乘修的，我们大乘不修，这个一样。禅宗讲的跟阿含经讲的没有两样，不是个人根基不同。根基好的人一接触知道，钻石就是钻石嘛，对不对？印度的钻石、南非的钻石一样， 只要它是钻石，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法的本质没有大小乘的区分。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谈这个，比较稍微略的谈一下这个三三昧啊，的确是我们在佛法上很重要的学习。我们现在再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空三昧是要从无我、无我所这个角度来切入的。他的修行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边呢、不要跟着境界打转。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不要随着这个境界打转呢？诸位，佛教的这个修行最简易的切入处，就是做专注的功夫。吃饭的时候专注的吃饭，喝茶的时候专注的喝茶，走路的时候专注的走路，说话的时候专注的说话，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一样专注的听话。这个专注呢，有几个明显的作用。第一，因为你专注，所以你的注意力不分散。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分散，所以怎么样呢？你的注意力所到的地方总是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因为你非常的专注，你专注在一点上，专注在一个对象上，所以呢，它可以升起降伏烦恼的作用。你说我专注跟降伏烦恼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诸位，当你在专注的喝茶的时候，就在你那个专注的当下，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潜意识的活动、你的八世心田的种子的现行，就在你的专注当中。因为你专注，所以你喝的那杯茶变成一面镜子，照见你的起心动念。因为你非常专注，所以你在喝那杯茶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很匆忙，它会照出来你的心很匆忙。因为你很专注，所以当你的心起了恶念的时候，那个茶变成一杯镜子，它照见了你的心升起恶念。专注的功夫可以让我们的心变成一面镜子，可以照明我们的烦恼。就在照明烦恼的当下，你的烦恼自己就没有力量了嘛。所以降伏烦恼不是用打压的，降伏烦恼是用照见五蕴皆空的方式。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一灯能破千年暗，一念智慧能破万年愚。千年的暗示，你用扫把去扫，扫的扫得掉吗？你越用力的去扫，它黑暗呢，黑暗中的灰尘呢，就飞扬的越厉害，你吸的灰尘越多。所以要去扫除黑暗，就像找一盏灯，你就可以不费力的让那个黑暗不存在，让那个黑暗显现出它不真实的真实，本来就没有黑暗的真实。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黑暗，那灯是照不了它的，灯绝对没有办法把它照亮的。因为什么呢？当你要照他的时候，他说我叫做黑暗，你不可以侵犯我。可是就是因为黑暗是不存在的，黑暗本来就没有黑暗的，所说黑暗即非黑暗，黑暗没有他的自信，黑暗没有他的本质。所以什么？你只要点一盏灯，轻轻一照，你只看到光明，你看不到黑暗。所以说明暗无自信啊，觉跟迷也是一样的，觉跟迷也是一样的。 觉跟敏是一体的。诸位绝对不要以为觉是觉，迷是迷。我最近看到一行禅师的一篇文章呢，写得非常的好。他说有人呢要从纽约开车到 Boston， 从纽约到 Boston 呢有两条路，一个呢是向着 Boston 走，一个是背着 Boston 走。如果你车子向着 Boston， 那叫觉；如果你的车子背着 Boston， 那叫明。诸位同意吗？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背着 Boston 走的时候，它随时都有一种可能性，怎么呢？就是 if you make a U-turn， 然后 Boston is there。 所以迷之中本来就含着觉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念念都在迷呀，但是你不要忘了，念念之中都有觉性。等到你回光返照的时候，你那个念念迷的当下，其实迷的念的迷当中都有觉在里边。你看你有一天很生气的在骂一个人，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现在心比较静了，回头一想，你那个时候多么迷，你现在非常的清楚。可见你在那个迷的时候，觉已经在那里呀。你现在对那个迷的觉不是现在才有的，是在迷的时候觉已经在那里了。不过是什么呢？你车子上福利位的时候看错路标了， This is the way to Boston， 你看错了。所以觉跟迷是一体的，明跟暗是一体的。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生活中在在处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念头都是我们觉的契机，都是我们悟的契机。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悟呢？哎呀，习气太重嘛，对不对？空不了嘛，我们放不下这个习气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空三昧？因为空三昧就是要我们放下习气，放下执着。而放下习气跟执着的根本之道，就是要放下我执，以及我执所升起的我所执。佛教发展到后来啊，把我所执换一个名词叫做法执，所以叫做我法二执。其实法执就是我所执嘛，就是从我执把它投射到外面去，就变成法执了。根源还是一个我执嘛。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三三昧哈，就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简单的归纳。学三昧从空三昧入手，你的方法你的形式也许有很多不同，但是基本上它的本质就是空三昧。然后这个空三昧落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上面，就是要远离贪嗔痴慢疑的作意。也就是说我的起心动念不随贪嗔痴慢疑打转，这个时候就是跟无作三昧相应的。因为有空三昧这个底子，所以怎么样呢？我不执着于一切的这个境界的相。这个时候就是跟无相三昧相应的。那这个无相三昧呢，从一个更高的一个修行的层次上来讲，就是直观昧谛，直观无为，所以它是一个顿悟门。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中国禅宗凡是讲这个顿悟的法门的，一定要强调无相三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说呢，在生活中越不着相，就越容易契入这个空性，越容易契入这个空三昧跟这个无作三昧跟这个无相三昧。那这个三三昧我们前面也讲了，非一亦非一，本质就是一个空三昧。但是在作用上呢，随着作用 有的时候叫空三昧，有的时候叫无作三昧，有的时候叫做这个无相三昧。所以在我们大智度论第二十卷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请各位呢看到第二十卷，请各位看到二十卷的第一页啊、哦，第二行论文的第二行，内盘城有三门，所谓空、无相、无作，也就是说，这个三三昧又叫做三解脱门。这三解脱门到哪里呢？就是要进去内盘城的。那么现在请问各位呢？假定说一个公园哈、哦，它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北门。那门虽然有东西南北，可是进去的是同一个公园呢、啊。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三三昧虽然是三个名词，三个三昧、哦、名称虽然有三，修行的方法虽然重点不同，但是修行所证的，所要证入的境界就是涅槃。而所谓涅槃怎么了？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所以是啊，这个三三昧就是要消解我们的烦恼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法药。那么在第二十卷里边呢，诸位如果有时间详细的看的话哦，还可以看到这个三三昧它的这个很密切的这个连贯性啊，很密切的这个连贯性。那么尤其是从这个大乘佛法的角度呢来看这个三三昧的话呢，那么其实最后怎么呢？三三昧就变成一个一实相三昧。为什么呢？空三昧进去的是诸法实相啊，无作三昧进去的也是诸法实相啊，无相三昧进去的也是诸法实相啊。所以三三昧在大乘佛法里面又归结成为什么呢？一个三昧，叫做一实相三昧。那么现在呢，请诸位再回到我们第大智度论第五卷，请各位看到第五卷的第十四页第二行，复次十八空是名空三昧，种种有中心不求是名无作三昧，一切诸相破坏不异念是名无相三昧。那么这就是说呢，般若经所说的十八空都是在教我们修空三昧，内空就是内空三昧，外空就是外空三昧，内外空就是内外空三昧，空空就是空空三昧，毕竟空就是毕竟空三昧。这是强调什么呢？十八空的观法其实就是十八种三昧的修成方法，其实就是整个空三昧的修行的不同的方法。那么以空三昧做基础，种种有中心不求，就是在一切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现象当中，你的心不动，心不向外去追求，这个叫做无作三昧。所有一切相破坏不异念，这个破坏不是你去破坏它，这个破坏是什么？自动消解。因为你从缘起空性上面去看的话，一切法呢当相无自性，当相是空的，所以所有的破坏不是你去破坏它，是它自己成的当下已经有坏的因素了，生的当下已经有昧的因缘了，所以它是自成自坏的。所以自成自坏就是说，在缘起法的当中，虽然成已经隐含了坏，虽然生已经隐含了昧，所以不异念，就是我心不起执着，那么这个叫做无相三昧。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下个星期呢再进一步来解说这个三三昧以及呢其他的这个三跟其他三昧的这个关系。阿弥陀佛。